到聊不电影，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今天我们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他去年非常喜欢的这一部《再见机器人》，让我们欢迎朗高。
耶、yeah, ，大家好，我是朗高。
那话不多说，请问《再见机器人》在讲什么呢？
好，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叙述一只寂寞的单身狗狗，在购物广告的宣传之下呢，买了一个高科技的机器人来陪伴自己。在相处的过程中呢，他们了解彼此到相互依偎，可以说是非常的甜蜜。这样，直到呢某一次两个人一起到沙滩游玩之后，命运却将他们硬生生的拆散了开来。
那小蔡，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推。但我很爱上一集还想说你在那边什么你推推但你不爱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开始理解了，就是如果朋友问我说这部电影好不好看的时候，我可能会语带保留，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故事真的有点简单，但我怕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过于简单，就中间的那一大段的时候、但是我到中间的时候有点想说好像又是一部大家喜欢但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的电影了，但是结局一来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它已经提升了一个层次，就我以为它真的只是一个可能国小国中生在看的电影、但是它的结局却非常的成人写实到一个不行，我觉得好吸引人哦，
所以结局就让你爱上这部片。
没错，我觉得那反差太强大了你勒你勒，
我个人是小推，结局我也非常的喜欢，没错。但是我看到中间的时候，尤其是因为这一次去看《再见机器人》是我们几个一起去看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既然朗高这么喜欢，然后我们都已经一起去看了，那不如就直接来聊这部电影好了。所以那时候是已经笃定要聊这部电影的状况下去看这部片。但是看到中间的时候就开始想说哇哇塞，我只是看到中间我没有半点想法我有那时候边看边觉得很紧张，然后因为他没有半点对白，
哎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点疲惫，
看到中间
就睡了一觉
睡了两觉
不止一觉
再剪掉吗？
不用
让你很难剪。
中间那一 part 也是比较多人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就有点好像有点太松散过去了，但是又突然觉得好像是导演故意让观众可以在那段时间补个眠好睡一觉的感觉。
怎么觉得你好像最近很常拿这个借口来这是不是借口啊？
没有，我觉得厉害的导演有时候他就会放一点很空很松的时间让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就
可以爆料吗？
哎行，
就前几天你也去看了某部电影，然后你也睡着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你最近好像很长
你是说那个再见集中营？不对，
梦想集
中营，梦想集中
再见
梦想集中营，我觉得他是因为太疏离了，他故意让观众跟电影保持一个很疏离的距离，但问题是那个疏离就有种你故意要跟历史拉得很远，但大家都很熟悉那个历史啊，你到底想怎样？所以我就觉得那件事情让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得觉得很无聊，所以睡着。那个不是因为这部电影迷人而睡着，那个纯粹是因为觉得有点无聊所以睡着。
机器人是因为它很迷人，
我觉得机器人它是那个氛围，就是让我有点，就是因为它的故事从八月一直到隔年那一段期间是狗狗在找机器人找不到的那一段时间点，所以那个岁月如梭然后时间不停的走这个漫长的过程，我觉得他是有故意让观众很明确要感受那个时间在走的这件事、
这也是我看完第二次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待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
所以就是觉得还是蛮推的，但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
没错，
有家长说他的小朋友看到一半就觉得看不下去想要离开。
我想说小朋友会觉得他就很可爱，
就他们家刚好两个小孩，就是其中一个爱的要死，另外一个就是完全看不下去。所以就变成爸妈其中要有一个人牺牲带不想看的那个小孩先出去。
而且又加上就是又是一个无声就无对话的动画。
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这件事，说就是因为没有讲任何对白，所以小朋友觉得很恐怖。
当恐怖，
就那个离开的小朋友是觉得恐怖。
好啦，我可以理解。我之前看《企鹅家族》的时候，有时候我
也是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很可怕，
就类似看默剧会觉得很恐怖的感觉。
就诸如此类，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得下。然后他没有对白这件事情，可能也是需要大家观影前会需要先知道的一件事。 好了，那换朗高你了，你应该是超推这部片吧？
真的是一个人生推，因为我觉得它是
人生推，真的好像在卖什么人生药的广告。
这辈子不能错过的一部动画、欸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情节很简单，然后没有对白，但是它传达的东西很深刻，而且也许你不会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有共鸣。对，然后二刷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叙事上的细节，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厉害。
我觉得还有一个前提可以讲，就是上一次朗高也有提到，就是建议有交往过然后有失恋过的人去看这部电影会很有共鸣。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但我其实觉得他可以不一定要是失恋，就是你有体会过离别这件事情，
某种跟某个人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关系。
你有人生有过遗憾，你有过失落的时刻，有过分离的时刻，都会蛮有共鸣感在其中的。
OK
没关系，我们的防雷线超级防雷线就是哎、欸，如果你可以等的话，就是失恋之后再去看。
等好久，
超级防雷线。
之前有防雷线什么30岁之后再去看，你想说听众不知道等多久。
我的那个你们的倒数时刻我就停在那边，停在防雷线那边，我就对。
好了，你相较来讲没差那么久。好的，就如同刚才所说，就是接下来我们会聊到爆雷的内容啦。如果你想要在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的状况下去看的话，还可以先停在这边。那接下来先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其实是有原著在的，它是一个图像小说，来自莎拉华伦的作品。所以在这次录音前，我其实也把他的图像小说给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哇，这个图像小说其实跟电影虽然故事跟主轴都是雷同的，没错，就是那个核心的意涵也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叙事的主观角度其实差异蛮大。我在看图像小说的时候，就看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狗狗要去找机器人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写妈妈叫计程车的电话，所以代表说那是过去他妈妈在打的电话，而他的妈妈已经不在，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失去亲人的狗狗，在童年的时候孤单，所以才买了这个机器人来陪伴他。所以在图像小说里面的视角其实是比较儿童比较小孩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但导演把它做成电影的时候，他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孤独的成年狗狗的状态，就他是独自生活，然后希望有个人陪伴，所以才买了这个机器人。然后就连他的背景的设定啊，其实刻意设定在80年代的纽约，这也是图像小说里面没有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没有特别看到他有特别提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样子的设定的方式有一个好处是更能够让人带入自己的经验在其中。因为你看他纽约的地铁啊，他的脏乱啊，他的涂鸦啊，偶尔会有人偷窃小东西啊，这一切都很符合80年代会有的纽约情景。而那个时候的纽约，80年代纽约也是最最最最多人怀念的时间点。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很肮脏很危险，但那个确实也是一个最灿烂的时间点，你的同志身份，你的各式各样的自我认同可以在那个时间也开始说出来，而且是不止你个人，各式各样的明星也是 Andy Warhol、 Michael Jackson、 Madonna， 就是这些很突破自我表达的创作者也都是那个年代最新兴，然后也是在纽约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刻意把时间点跟地点设定在80代的纽约，其实是有他的目的存在的。
如果大家已经看完了，就会知道后面有一只机器人后来跟他一起生活的
算是新主人吧，
浣熊。那主人我不觉得是主人，
浣熊，
浣熊啦，
浣熊，
好，浣熊啦，浣熊啦，浣熊，
哆啦 A 梦了。
对，但是这只浣熊一刷的时候我就有印象，然后二刷的时候发现那个狗狗跟机器人他们一开始出门经过地铁地下道的时候就有跟这只浣熊擦身而过，所以我在想，哇，会不会还有很多细节，其实是就是你要二刷的时候才会看到，然后留意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充实了某种隐喻，比如说你之后会碰上一起生活的人，可能在你原本的生活就有碰到过，只是你不知道这样，有很多很美好的可以诠释的空间。
一些人生的际遇可能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只是没有感觉到，需要对的时间点出现。
对对对，这也是我刚刚说的某些细节其实真的很漂亮，然后多看几次会很不一样，尤其是在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之后，你可以有更多的心力空间去注意不同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他的镜头表现也是这部电影很酷的一件事情，
是真的。
因为导演本来他是拍真人片为主的，然后是因为被《再见机器人》的原著吸引到之后，他才决定要拍动画。他完完全就是被这个故事所吸引，所以他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语汇，很多的镜头视角其实都是真人的视角来去带的。虽然他的画风是很卡通很可爱，但很多东西会让你连接到真实的生活跟构成。
是是是，我们看完的时候，你好像有讲到，他好像因为是可能比较动画的风格，他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做出前景深，对，但是他很精确，这也是我想提到，就是好像过去看其他动画，大部分比如说宫崎骏，他都是在描绘一个大时代大场景，但是看《再见机器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很精确的知道他要凸显的是比如说某一段关系或是哪一个物件，
他想要特写的内容，
对，或是情感，然后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非常细致，然后包含因为他是没有口语语言的，所以很多时候机器人或是狗狗的情感我们是必须要从他的眼神去判读，他的眼神眼睛的那颗黑眼球的移动也会让我完全知道他处在什么样的感受，我会觉得哇，这个细节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故事说得非常好，这样子。
哦，的确，因为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些可能狗狗就算了，像机器人，它可能不会像人类一样有什么皱眉头，之类的细微表情，哎，它真的就是一个黑眼珠，但是就很厉害的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到底现在在可能在描绘什么，在想些什么，这样。
对，我有想到一个很具体的画面，就是机器人它生锈了，就倒在那个沙滩上，然后狗狗就想说，我一定要把你带走，
想要把它拉走。
然后机器人有一个眼神是留在原地，然后看向左前方，留在原地看向左前方，好像就是跟他说没关系啦，
你先走，
你先走，你再想办法把我带走。
他有很多眼神上的暗示，
我觉得好难过，突然好难过，对。
就连就是他跟小鸟们互动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跟偷他脚的人，或者是跟任何人的互动，他都是用眼神在沟通。
是是是，
但是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那些其他人到底有没有跟他沟通这件事，
对，
把他当成是一个人，还是把他当成是一个物件？所以我觉得也是这部电影。他在拍的时候其实蛮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让你感受到有时候那个关系跟人跟人的关系是当对方没有理你的时候他就是不会理你，就是你再怎么样他都是会对你很残忍的。我也想要补充一些，就是在图像小说里面让我觉得很残忍的几幕，像在图像小说里面，当机器人生锈狗狗先离开了之后，那个机器人在梦中，他在想的是，假如他自己当下没有硬要下水的话，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好好的回家了？
天哪！
我看到那个时候，我超难过的。
这个好强烈哦。
对，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段就难过到不行。其实很多很多的小小段落，在图像小说里面都显示出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有跟电影里面很相像的，也有跟电影里面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图像小说其实蛮推的，但是台湾绝版的大家可以看现场版。
哦，是两个版本都可以看一下。
对，而且加上它不需要一版译，因为它的图像小说也是
没有对，
没有文字
哦，真的哦。
所以就是你不用担心，就是有语言上面的问题哦。
哇，承袭了这个风格。
但是我真的觉得能够不用语言文字就讲好一个故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东浩，看到东浩的宣传的访谈，就看到这个导演他好像也是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好像就直接看到了自己拍摄的版本的结局。
对，他就已经有画面在其中了。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哇，这就是一种灵动的感觉。
而且其实他那时候也有提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导演他自己很爱宫崎骏，然后图像小说里面当狗狗买了那个机器人之后，他带他看的电影 就是宫崎骏的《天空之城》哦，
这么直指？
对，就是直指的《天空之城》
哇，好冲突的美感。
他就有里面就是他们找到巨神兵啊，然后那个巨神兵在那边的动画的画面在里面，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打动他的其中一个小细节啦。
So cool，
爱的动画导
对，就是突然觉得哦。觉得自己的喜好又跟这个小说的作家灵动到了。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狗狗跟机器人的关系好像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对于我而言的话比较像是主人跟宠物的关系，对我而言
小菜皱眉了，
对小菜皱眉，但对于你们两个而言好像它比较像是一个情人关系是吗？
我不完全是，
我完全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蓝高上次讲的嘛，就是
分手
有爱情过有分手过再来看，所以我蛮知道就是在不同切角到底是怎么看这个故事，因为我脑中里面就这段故事就是在讲爱情，因为我是觉得那个结局跟爱情真的有点太像了。 但是前提是如果是和平分手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比较能套上去啦。那你们的想法是？
我的，我就是觉得
我的没有要跟你讲，
我觉得
在骄傲什么，
也没有这么绝对的是爱情，应该说可能有其他种关系的形式。我直觉想到是比较像是友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他留了一个空白，不想要让大家去定义他，让大家可以去想。然后这也会让我想到妇科，开始掉书袋。
妇科是什么？
妇科就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福柯，对，他
甚至不知道是哪两个字，
以为是复古
妇科
版的，
也不是妇产科。对，他就提到有一种关系叫 friendship， 就是你从 A 到 Z， 所有单字都没有办法定义它，然后它是一个全新正等待着被演绎出来的一种关系。这部电影会让我想到这个 friendship， 就是 一种友伴关系。你怎么
我两个一直露出尴尬的微笑？
没有，刚才想说 A 到自己都没办法定义，我想说 A 到自己要定义啥？
不是啦，就是指
你言语给我温润一点哦。
所有的词汇里面都找不到可以定义，
你在字典里面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词汇，或者是够适当的词汇。
A 到自己就比较美啊，
那 A 到自己会听不懂到底什么意思？
想说 F 可以吧？
引用它的原文啦。
OK，
这就会让我想到，也许你看到的是主人，也许你觉得是情侣，也许我觉得是一种友伴关系。但我觉得回应到那个关系的本质，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然后可以给予彼此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关系，一段关系这样子。因为它留了空间很多嘛，你就可以自行想象。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文本。
因为那时候图像作者莎拉华伦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他其实没有想要定义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那个作品里面，在图像小说里面看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像是朋友或者是宠物之类的那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确实他也说他其实套入在其中的是比较像是遗失宠物的那个氛围感在，但来到了电影之后，我觉得他确实有比较刻意多一点点让他有可能是情人的那种感觉在，因为像他们在公园里面突然牵起了手，那个氛围就还是有一点点的暧昧感在其中。
而且这个我也会想到一开始他们牵手的时候机器人不是超爆用力的吗？然后后来机器人后来碰到浣熊的时候，他就懂得如何掌握力道，
攒那个力气，
或者是狗狗那一方面，他后来买了一只新的机器人，他们去海滩玩的时候，他会帮他喷那个
机油
喷雾，
有点像是防他生锈的那个。
然后对，也会提防他不要
碰到
海水，就会让我们想到我们都在比如说前一段关系里面成长，然后学到怎么样跟另外一个人比较舒服、比较自在又不会失去自我界限的那一种相处方式。这个导演透过改编想做的事情，也许比较想说的还是某种跟爱情或是友伴关系比较像的关系这样。对对对，
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就是一个蛮好让不管是大观众或者是小观众
大观众还
是啊，老观众或者是年幼观众，这样有刚好吗？
好，OK OK。
不管是身高180还是身高130，或者是年龄89，或者是年龄8岁，通通都很适合。
好，对不起，不应该
拿来认识跟了解何谓失落的，或者是何谓离别分开的一部作品。嗯。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想说，我童年好像也有过这样的作品，所以就想了一下，我觉得我童年让我认知到什么是离别，什么是失落的，是初代的宝可梦，那时候还叫神奇宝贝。
怎么你觉得有点丢脸吗？
我觉得有点老。
它一直都叫做神奇宝贝。
初代的神奇宝贝里面其实有蛮多，就真的蛮残忍的段落。譬如说抓了宝可梦之后，就是像游戏里面会想说，哦，他就是一直跟着你嘛，或者是你不要他的时候才会把他放生掉。嗯，但在动画里面就真的有做这件事情。放生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就是小智不想要他的宝可梦，而是譬如说八大湖要去交配，
他找到一个伴侣，他们要一起去过生活，
吓一跳。八大湖找到他的 soul mate。
OK OK。你 continue。
所以他就觉得，哦，八大湖好像要跟他的伴侣一起走，对他来讲比较是幸福，所以他就决定要把八大湖给放生，让他能够去跟他的另外一半过生活。而八大湖其实是他第一个抓到的神奇宝贝，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天哪，他是第一个伙伴耶，然后就这样子就让他走吗？他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看的时候会蛮感伤，就是原来离别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当然还不止这一点，像是他一开始收服皮卡丘的时候其实也很不顺遂，就是他没有那么样的听话，而是被大嘴雀攻击，然后皮卡丘受伤，小智保护他，他们才建立起信任。就是那个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好像也不是你觉得你们该有就有，而是你们是需要透过共同的经历啊，互相的扶持啊，信任感才有办法建立起来。嗯，然后还有像他第一次打道馆的时候被大岩蛇屌虐很多。
你现在很像个宅男。
太详细了。就反正有很多的过程你都可以感觉到，就是，哦，那个人生没有很顺遂，或者是你就是必须要接受你就是失败了，你就是要离开了，就他没有办法跟你想要的一样这件事情。就很多这种很震撼的教育都是在看神奇宝贝的时候学到的。哦，
我离开的应该是我的记忆力。
因为慢慢列这点的时候，我想说
我童年看了哪些卡通啊，我还开始找一些就是几零年代的卡通，然后发现我好像有看过，哎，但他在演什么，他开始每一部都不知道他在演什么，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回答这一题。
有点堪忧啦，
对，
就是记忆力的部分。
但我一直以来就是以这样的形象著称。
好，那你有感伤吗？就是你的记忆力离你而去这件事情。
我算是习惯了。
那朗高呢？
我其实觉得好像应该也要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但是我只想了一下，好像直觉想到的只有魔法咪路咪路。你没有看过吗？
咪路咪路得蹦那个吗？
对，你没有看到最后吗？
没，
他结局是什么？
他的结局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
他刚刚还问我，我才列了一个前提是我都忘记了。
而且那个时候你应该超小的吗？
但他有重播很多次了，所以就是他的实际播出的时间点还有很多。
对，总之就是那个主角小峰，他们要对着马克杯许愿，那个精灵才跑出来。然后他当时许愿的那个愿望就是希望可以跟节目社在一起。然后这个精灵的任务就是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是这个任务。然后直到他们真的在一起了，然后米鲁他就必须要
离开，
消失了。
哦，因为他愿望达成了，
超难过的，
像阿拉丁的感觉，
真的。
但阿拉丁不会消失，
我就会觉得童年就很像被重击一样，就是我看米鲁那么久，然后到最后我已经忘了这个前提了，突然他的愿望达成了，然后他就要离开了。而且更扎心的是他们最后没有好好的分别，就是他好像要急着赶回去，可是又想去见小峰最后一面，然后最后就没有成功回去，然后最后就消失了。
好，你说米鲁
就消失了，然后所有人都去找他。当然，最后他就变成一只兔子啊，然后 反正有很多啊，就变成一只兔子，然后失忆了，然后最后很冗长，也不很冗长，就是那几集就是帮助他找回记忆，然后他们找到了可以，即便愿望成真了，也可以持续横越精灵世界跟人类世界的方式，就是一个好的结局这样子。可是那个段落永远在我心中都是有一个，哇，就是其实突然要离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离别的那种感觉，对。
而且那个离别来得很突然，
很突然呢、欸，就是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愿望达成就怎么样，对。啊，那小峰那时候就很懊悔，想说为什么我当初不是许其他愿望，而是许这个这样子？
应该要许一个无法达成的愿望，这样鲁鲁米，哎、欸，不
鲁鲁米，你不要再乱取名了啦！
突然那个感动的点就，米鲁米鲁，
谁知道米鲁
刚刚在电梯你也在不知道乱讲什么，把人家乱改名。
对，米鲁他就必须要回去了，这样。
我记得好像是小魔女哆瑞咪的第一季有类似的状况、
哦，就是那些动画一开始都有一个很好的前提，但中间发生什么事就忘记了，我、们最后才想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啊。
然后就必须要在两个事情当中做抉择。
对，就会让我觉得他们边想边写的感觉，但是再见机器人呢就不一样。
恭喜你成为固定来宾。
你勾回来的同时，你地址到很多作品哦。你小心。
没有啦，就神奇宝贝啊，魔法咪路咪路啊，小魔女哆瑞咪啊。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哦，他会让我发现，他从头到尾都很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在再见机器人这边，所以中间那些我一刷看起来很发散，就是狗狗他因为很寂寞，所以不断的要找人陪伴，或是认识新朋友，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很像是遗失掉一段关系之后，他回到日常感，但是他需要找东西把它填满，不然会很空虚的那个过程，好像能够体会到，就是如果这些东西都省略掉的话，我觉得头尾的那个重量或是那个很共鸣的感觉不会那么强。
你头尾直接接起来，忽略掉中间那一段的话，那个共鸣感就没有那么强。
对，就是你全部都要剪得很精确，然后都很精彩的话，好像没有这么有余韵的感觉。
嗯，而且对于我这种脑容量比较小的人来说，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结局对我来说有点出其不意，就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当他把这个论点抛出来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哈，所以他整部片到底要讲什么，就是他给我一个完整的重点，然后让我再回去想他们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再回去扣合一些，哦，可能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哦，可能他们当初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很好，
那个回忆都涌现出来了。
对，
就是写得很好的作文。嗯，首尾呼应
作文。
但是我看到中段，我一直以为他是动画版的可怜的东西，我想说，
哦，那个有点旅程感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着重在机器人上，就是全机器人就是出入这世界，开始学会牵手，然后开始遇到一些比较险恶的社会，我想说，哦，可怜的东西这样子。
因为没办法，因为机器人相较来讲，就它的路途比较颠簸，还有受困在那里，然后被拆解被重组回来。狗狗的话就是一直在寻找新的朋友，它比较有那个一直在 repeat 的那个状态。但那 repeat 感觉其实就很像我们平常的生活，就你从小到大，你国小会认识一批朋友，国中、高中、大学出社会，换了工作，你换了住的地点，你都会结交到不同的朋友。
你的交友圈会一直迭代，然后一直轮替这样子。
对啊，你会一直换新的朋友，然后或者是你可能遇到新的人啊，觉得过得很不顺遂，你会怀念旧的人，或者是新的人过得很顺遂，你会忘记旧的人。这些都真的如同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演进的，只不过它是透过一个小时半的中段时间来去陈述这件事情。那在电影当中，你们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小段落吗？因为它其实中间的部分其实很像各个可爱的小短片的存在哦。
对，你像卡通台
最喜欢的小段哦，因为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还是结局，但是如果要选中间的那一大段，我觉得还是会选机器人在海滩，然后遇到一个鸟妈妈，然后在她的腋下筑个巢，然后生了蛋，然后就机器人陪那些小鸟，然后学会飞，然后最后离开她这样子。我自己觉得那是她第一次完整的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孕育，然后最后到就有点像一个家长一样送他们离开的那种感觉。 而且那段真的蛮感人的，但是好像有人睡掉了。
没关系，我后来有复习起来。
好锐利哦，讲、啊、完然后就。
因为那段是整部电影，就是中间那一段，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一段。
因为我这是整部电影，就真的是睡了两三段，嗯，因为真的很累，所以我就是我出来之后，我就立马说，哎，刚才有什么东西，我好像睡着了，然后 check 一下啊，这个也 check 一下，
真的是。哇，错过很可惜的一段，而且这样听小蔡再讲一遍，我会想到他其实没有好好跟狗狗告别的，就在这一次体验里面完整了的感觉，嗯、所以哇，这 也可能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这段特别有共鸣的原因。
我在回去看的时候，就这一段我就有特别的留意起来，这一段反而是整部电影唯一一段。有让我眼眶真的含泪的地方，
差点以为你说最无聊的，吓一跳。
没有
，OK，
因为当鸟妈妈就是带着三个小鸟在献唱一首歌，要感谢机器人的时候，嗯，你就可以看到那一只因为机器人才学会飞的小鸟，他的眼神就已经很不安了，嗯，就是他已经知道离别的时刻要到，然后那是一个他很不愿意面对的时刻。所以当所有人都拥抱了机器人然后要拜拜的时候，反而是那一只橘色小鸟没有那么快速的上前拥抱，而是直到真的要飞走那一刻，他才很不舍得的抱了他然后才离开。就那一幕我觉得真的有点呼应到，就是他跟狗狗离别的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再见，但是这个时候好好的说再见好像也圆融了之前再见的时候有一点点伤痕的这种感受，然后他好像也能够更全然的去看待就是他现在的处境这件事，不管是在图像小说或者是在电影里面，其实这一 part 我都觉得是蛮重要蛮感人的一段。
而且说不定那只小鸟真的就认机器人是他们的爸爸
妈
或妈妈，因为他们一出生
第一眼
看到的是就
是
看到他。
我那时候想说，他的亲生妈妈去哪？
他可能去找东西，或是筑巢，继续筑巢之类的吧。而且你又可以想象到，就是机器人就是一直伫立在那边，所以他
一直都陪着他，
他陪伴时间绝对比那个鸟妈妈还要来得多。我不是说鸟妈妈不负责任，我是说鸟妈妈可能要出去帮他们找食物之类的。
鸟妈妈很忙啦。
对对对啦，就是这个意思啦。对。
听你们讲完这段，我有点好难过的感觉。我就是觉得，好像机器人会让我想到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的很多。有一种人，就是他其实很难过，但是他要假装坚强，然后他没办法落泪，他只能保持微笑。嗯，就是碰到什么问题，他可能都会内省或是检讨自己。对啊，对比起狗狗就只是因为很寂寞所以买了一个机器人，或是后面一直去找伴侣，我就会觉得哇，怎么对机器人这么残忍，好不公平哦。对，但是他好像只能保持微笑，然后坚强的继续走下去，然后连最后的结局的走向都是他给狗狗的一个小礼物吧，我就会觉得哇，好坚强好坚强。
其实我反而会觉得那个也是他做出来的选择，因为前面他跟狗狗的相遇不是他选的，他跟狗狗的离别也不是他选的，他等于都是被动的那一方。其实我觉得狗狗跟机器人这两个角色，我觉得很喜欢的是他们刚好提供了两种不一样的视角。假如你以分手来看的话，那狗狗就是提分手的那一个人，嗯，然后机器人是被分手的那一个人。他们虽然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彼此都认知这是一个离别的状况下离开的，就两边也都承载着他们的伤痕，但是你是被动的那一方，一定是比较没有准备的那一个人，所以他们所承载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结局那一幕，机器人选择他自己不要被狗狗看见，我觉得那是他所做出来的选择，然后这也是他觉得他自己这个阶段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件事情跟一个做法，
是是，
所以我才会觉得哦，最终的主动权流到了机器人这边，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嗯、
就对比他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躺在那边没办法动，然后只能那个意识潜意识活动做梦这样子，到最后他真的是有能力去做出也许为自己比较好的选择。
你要落泪了吗？
哦，没。 就是泛支支吾吾，就眼眶泛泪。
我们欢迎你成为本节目第二个哭出来的人哦。
第一个是谁？
那个《年少日记》的导演
啊。对啊，对啊。
段落，我讲一个我觉得很深刻的，应该算是叙事的细节，就是最后一段，他们不是放那个 September，然后他们隔空跳舞，然后最后我们都知道机器人躲起来了，但是他有一些细节，就是他靠在窗户旁边，然后贴着墙，然后右脚慢慢的收回来，我就会觉得这动作很细致，很细致，会让我知道这个导演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做的这个情境如何使用非口语的语言表达，让大家很清楚
肢体语言来传达这一切。
对，然后包含他们在转到一半的时候，狗狗就有一个眼神，就是瞄到右上方就会知道，右上方的窗户有一个好像机器人的东西被我瞄到了，对，然后他才顺势躲起来。我觉得这整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细腻，对，也是我越看越喜欢的原因。
假如在这个时间点你是那位机器人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呢？你们也会跟机器人一样，就是选择只播出音乐，然后不见到他本人吗？还是会远远的想要跟他望一眼，或者是真的就冲下去找他呢？
我的想法是，就我不会如他想象的那样去追狗狗，但是如果回到他最后的那个，就是他在跟狗狗隔空跳舞的那段，我觉得我会选择假装我没有看到那只狗狗，但是我要让他看到我在跳舞，就是我想要，我比较想要被动的知道他对我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情感，或是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对对对，我会想要选择这样被动的。
哇，你不想当主动的那一方，想要当被动的那一方。
对，我在感情里面好像一直都是处于这种被动的人，
所以你都喜欢被告白，不喜欢告白人
啊？对。翻欸，
回答了。
我的选择是这样子啦，
但假如这么选择的话，你的期待会是什么呢？
啊，我会觉得我做出这样的动作是想要把这个选择权交到对方手上。
那你会希望对方怎么做？就是你心中可能最梦寐以求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在伦理道德上，我是希望他不要理我。
他可能就是抛以眼神让你知道说，哦，他其实也还记得你们的关系在。
对，然后我这样就可以更坦荡的知道，哦，他现在没有要我了，我可以继续好好走完现在有的这段关系。但如果他如果就是跑来追我的话，我会觉得啊，我现在是要当小三吗？就是我会有点犹疑，你知道吗？就那个感情会越来越复杂，这样我会希望他给我一个痛快，这样。
你真的有带入个人的？
对啊，所以我才说结局。
你认真问他，认真答。
对啊，我觉得很屌。
所以我觉得结局这样比较有共鸣，这样。
所以你从头到尾把自己带入的角色都是机器人吗？
后面这个结局出来的时候，我才觉得口急，我才把真的把我自己带入到其中一个角色，这样应该是机器人啦。
假如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我就是会在那个窗户口
盯着他看，
跟他挥手，就是我也不会想要说，就是哦，真的要真实的碰面，但我会想要让彼此都知道，哦，彼此其实都还在。因为假如我是机器人那一方的话，我会有一个挂念，会是想说他到底有没有试图来找过我，就是这个东西会是我很想要获得的答案。那假如我已经认定他会来找我的话，那我也会想要让对方知道，就其实我不是消失了，我虽然不见，但是我还活得好好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会想要让彼此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安心的答案。当然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见面，那个音乐之下好像彼此已经有心领神会，但我觉得那好像还是会有一种我八成确信，但我因为没有看到，我有两成这件事情还是悬在心上。所以我觉得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好好的就是互相对望眼神，好好的挥个手说再见，就是哦，我们之前的回忆很美好，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棒，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当个熟悉的陌生人就好了，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跟他挥手，他突然往顶楼冲，
那就试图让两方认识啊，那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线，
嗯，就是多元成家的故事线。啊
不是，那会变多批吧？什么意思？就是让他认识狸猫，
就是浣熊，
浣熊，就是也让浣熊知道我有这段过去，然后也让他知道哦，浣熊这个人对我很好，让这个故事可能更敞开来。当然，这可能不会是我想要的东西，但假如它发生到这个地步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切是可以被好好摊开来讲出来的故事。
我的话，我觉得那个起心动念几乎跟麦恩一模一样，就是当然动画的结局真的是很优美，很像一个艺术作品。然后麦恩刚刚提的就是窗边挥手，比较像是剧情片的结局。那我想到的是，我想到了就是我也许就是跑下楼，
你要追他，
追他，
然后像他梦境当中，
然后跟他。约个时间比较务实，我们一起见面
喝咖啡
再聊聊。因为像你刚刚说的，确实有些东西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来找我了，还有我也想让你知道我最后不是等不到你离开了，我也不是出事了，我就是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对，我不得已，
对，我会觉得感情要走到这边，大家彼此了解，其实我觉得才算是比较完满的结束吧。
如果能够画下一个比较好的句点的话，我会选择尽可能去画下
了解清楚，因为中间太多东西，我觉得那个委屈，而且你也不知道真相，你会没办法放下来。我觉得对机器人来说是这样，然后对狗狗来说当然也有，他就觉得天哪，我因为那个沙滩修管没办法进去，结果没想到我回来我找不到你，我只看到你一只断腿，我也会想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觉得这在心中的那个结，我很想要把它了解清楚，但我也认同这个比较艺术的动画结局。我觉得它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在这个音乐，在这段舞当中就心领神会了，然后有些东西其实也不用多说。
那你们自己有曾经如同就是电影的结尾一样，有过这样的刹那过吗？
为什么要望向我？
就觉得你可以先回答
啊。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应该就是我的初恋，就是因为我的初恋两三年吧，就维持两三年，然后我们最后分开也不是说什么吵架，或是说不和，就是单纯我觉得我好像在这段关系好像有点卡住了，我好像有点陷入一个某种轮回里面，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再出去多看看。
就是该离开彼此，
对对对，然后所以才离开，然后现在可能也有在有新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就在新的关系，你就会很期待看到新的人身上有过去的人的优点，就你会很希望把我自己一直很常把过去的人放在现在的人身上套，觉得说为什么你不能像之前的人那样。
现任会气疯？
没有没有，我说我在我心中自己觉得，不是说我跟他这样
来讲，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想说，就我觉得跟这部电影很像的原因，就是我在这段关系中学习到了什么，然后有遗憾。我一直对于我的初恋，就是觉得我马上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的那个感觉。就如果我可能在30几岁遇到，我可能会跟这个人结婚。就是会有那个遗憾在，但你会觉得就是不能再回去了。
这样其实就有点像狗狗去买机器人的时候那个状况的感觉。
对，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像狗狗。对，然后因为我们也是很和平的
分手
、然后可能他也会跟我聊什么他有新的对象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会有一种，
那个时候内心会空
了，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但也不是说我想要回去跟他抢之类的，就会觉得好奇怪哦，
就那个当下应该会蛮复杂，就是有可能是哦，因为他有了新的对象，就又更加证明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又变远了，
对，
同时也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是哦，他有了一个对象，那我自己呢？我有吗？或者是我的对象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突然你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不一样，那个状态是很难被说明清楚。A 到自己找不到的字，
好，看来你刚刚那个是不会剪掉。
鄙视的眼神，突然想
到一段没有被定义的特别的关系，专属于你们的。
嗯，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段 A 到 Z 都没有办法解释的关系，
然后自己创造新的词汇。
嗯，而且我跟我朋友在阐述我上一段关系的时候，就他们会问我说怎么分手，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他们就说、嗯、你好渣哦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对这段关系就是只有我懂，没有，
但是就是没有感觉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平平淡淡的也很好啊，因为我们到后期是等于是说可能他会来接我上下班，嗯，但是我觉得这段关系好像就变成老夫老妻了。然后，但是这是以我人生的第一段关系来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嗯，的这种感觉，
你还想要有比较轰轰烈烈啊，或比较甜蜜的时刻？
对，但可能在别人眼中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能？就有点像是你，就是往后面看，想到我可能未来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不顾家庭的人？嗯哼，的这种感觉。嗯，
但我觉得这其实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大家想要的就不一样。嗯，想要很安定的人，或许他就是此生就只想要找，可能就不希望有交过什么一任、两任、三任男友，就是找到一个适合的，他就是要终身定下来。嗯，但假如你可能还在思考自己，你还在寻找自我的话，那可能你就会需要经历过好几段关系，因为毕竟在关系里面，你也会认清自己，就是只是大家需求的不一样，所以看到的面向不一样而已。嗯，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哦，不顾家啊，或比较渣，比较渣的应该是什么劈好几个啊，然后就是同时放好多线啊，那样比较符合渣的状况啦。嗯，朗高有类似那种离别的经验吗？
苦笑。
我想到的可能是某一种情境，也是某一任前任，就是我们算是蛮 peace 的分手，但是分手之后大家可能因为那个关系可能是很长久的一种陪伴，所以很难马上突然变朋友或者是不联络。嗯嗯嗯，所以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像纠缠
的
东西，
偶断丝连的状
态。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很难受。嗯嗯嗯，因为有时候想念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改变或是再努力一下呢？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也许真的和平分手认清了，其实彼此不太适合，或是彼此的生活方式真的差太大了。嗯，那真的就是要耐过那一段时间。嗯，对。讲我的具体实例好了，就那时候就是当兵要退伍的时候，嗯，想说可以熬过兵变了，结果没有，就是退伍的那一天就被分手了。那也不是说很难受，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陆陆续续其实有很多波折，然后也有谈论要不要分开这样子。嗯 嗯，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结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好有一趟旅行去日本，然后他知道我要去日本，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台风要经过日本。其实我们分手之后基本上好几天没有联络了，但是他在我在日本的那天突然就问我说，那边天气还好吗？就是有台风要过去，要注意哦。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很哇，突然觉得好，这段关系好遗憾，好可惜。可是我也必须要认清，这是我们谈好的事，而且我们确实可能在某部分上也不适合，所以我就必须不能因为怀念而再回到那段关系。我觉得某种程度很像是机器人跟狗狗的遗憾，就是已经过去了。嗯，我们之前很好，可是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好的部分都忘掉，我们是要把它记住留住，
还是留在心底，但是我们还是往自己的方向前进，
对，继续往前走，不会否定这段关系，不会因为他分手没办法走到最后而定义他是失败的。嗯，就是继续往前走，然后回忆留在心里这样子。啊，好感动哦。
你眼神太期待了。
对啊，换不然换谁？
你说呢？就只有三个人在录音。好啦，其实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就是我有想到一个当下，但是其实后来在咀嚼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也有另外一个回忆也出来，而且就是这两件事情都是今年才刚发生的事情。
我以为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先讲 先讲其中一个是几乎跟这一个电影很相像的感觉，是我在高雄火车站准备要搭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晚上10点11点吧，我就在月台，然后手机滑着滑着，突然发现远方有一个身影，就是大概是对面月台有一个身影有点熟悉，然后就看到他也看到我，然后他是我高中时期的某一任，然后那一任其实是分得特别不好的，就是那时候是吵得很凶啊，有很大的问题出现啊，然后甚至是恨不得对方去死一死的那种状态。
屏东的死一死
很死
哦。据他口述啊，据他口述，
你们好 free 哦，这么感人都可以这样打断，
没问题的。然后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彼此忘，虽然就是状态不一样，长相也不太一样，但是可以100%认得出来，就那个就是他，没错。然后我这么认定，然后他的眼神好像也是这么认定，但我们就开始就对望，然后傻了一下，也没有多说什么。是我就先跟他小小的挥了一下手，然后他就把手也举起来，但是他没有做太多动作，就放在胸口这边，然后就用嘴型做了一个动作。我觉得啦，那句话好像是说我很好，你呢？
哇哇，像在拍电影一样。
然后我就微笑，然后摇摇头，
摇摇头，
我摇头，我选择摇头，因为觉得我确实这段时间没有很好啊，所以我也就觉得我没有要客套的说我很好。
如果他突然从月台爬下来，然后
你怎么了？
那我会吓坏。但是那个刹那之后，就是我就没有再望向他，我就把头就撇开来。然后后来大概隔了一下子之后，我的车就到了，刚好我的位置呢是靠窗，然后就是靠他那一侧的窗，然后就发现他还站在那个地方，往我这边的方向望。车子走了，然后就再次跟他挥手，然后他原本放在胸前的手也才拿下来，就是跟我挥了一挥。然后后来就在车上想说，他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嘴唇语为什么读起来像是我很好你呢？然后。后来想一想，是因为我高中那段期间，其实就是家里发生了很多状况，然后那个时候很常被问你还好吗，然后那时候超级讨厌这句话，然后就是气到不行的那一种，所以就觉得他是不是记得了这件事，
可能记忆还停留在那个时候，
所以才会不问说你还好吗，而是先讲了我很好，那你呢？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蛮有那个状态的感受，
而且他理解你，
算贴心啦。
对，然后就觉得我自己有被记得的那个状态，然后就觉得还蛮温馨的。
往我这边望，我以为他学狗叫，过程中一直很想笑。
然后另外一个是小蔡有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有捡回来一个荷兰的小男生。
捡回来台湾吗？还是在国外的时候？
在米兰的时候，就是一个18岁的荷兰男生，就是我去威尼斯影展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因为他是跟家里有所冲突，所以不回家，然后到处各国打工。然后某次要去非洲打工的时候，到那边才发现他是被诈骗，所以那时候急着需要回到欧洲来，然后那时候就是帮他买了机票，然后让他赶快先回来。所以就是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跟我住在一起。然后因为那段时间他的状况很糟，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需要钱的话，他都会来问我能不能借他，就连我可能去英国去伦敦实习的时候，他也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去伦敦的时候，其实因为伦敦的物价大概是米兰的3倍，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拮据很多，然后他那时候甚至是希望能够跑来伦敦跟我一起住。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就是试图跟他打死关系，就是我没有想要再跟他联系了。他陆陆续续的联系过几次，但我都试图不回他。回到台湾，他也曾经试图联系我，但我也没有再接过他的电话，就是刻意的不接，然后也刻意的不回他的讯息。但1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在整理我的 Facebook 的私讯信箱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有一个不能开的账号，就是已经被删除的账号，然后就是他，然后。他就留了很长的一段讯息给我， 是说那段时间很感谢我的帮助，所以才活到了现在。他目前已经在荷兰，然后跟他的家人很好，然后在那边继续完成他的大学，已经毕业。
嗯，
然后他也道歉说，他那段时间就是很多东西过于仰赖，然后他甚至没有提到借钱这件事情，让我小生气。但他觉得过于仰赖我，造成了我很大的负担，他感觉很抱歉。然后他说他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很多，就是台湾好像有战争相关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很担心。然后假如哪一天我有需要逃出台湾，他希望他可以是接待我的那一个人。
哦，我可以算进去吗？
我不觉得他这么有钱。
OK，
所以他就还其实有留了一个联系的方式。
哦，嗯，
然后这个讯息是2022年还2023年给的，就是也有一段时间了。
哦，
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再联系他？
加啊，为什么不加啊？
就我还是
对借钱耿耿于怀，
不是？觉得哦，有要做这件事吗？有必要做这件事吗？就是这件事就还是悬在心上，但也就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要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欸，好像就有点像是到底机器人要怎么跟狗狗说再见的那种感觉，有点相像。
可以再问一题吗？他有还你钱吗？
没有啊。
哈，那不要了。
说不定联系之后就可以跟他把钱要回，
哦，
也是有可能啊。
哦，也对，也对，也对。
发展
超市侩的问题耶，
我现在到中间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耶。
他真的是没有还我钱，
就是机器人跑去找狗狗说：“为什么说明书上没有写我不能下水吗？”
就是讨价还价，所有的浪漫突然都死于。
哎，欸，不好看了。
好啦，所以就是基本上感觉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不管是很雷同不雷同，关于朋友关于爱情都有可能。
嗯，
那当然跟宠物也有可能啦。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故事是要讲吗？好像可以不用讲。
你好像
了，我是对宠物没什么共鸣啦，毕竟我养了三只整天想要逃出水缸的
乌
龟。
哎、欸，我之前养的乌龟，他们都很那个，哎，欸，
哪个？想不到形容词吗？
我之前养了两只乌龟，但我通等一下这都剪掉好了，我觉得好题外话。然后因为那时候很爱看《超级名模生死斗》，所以一个叫做 Nico， 一个叫 Amy。就是以超级名模生死斗里面的两个主角，那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玩啊，玩得很开心。然后等到水族缸已经放不下他们之后，才把它还回到阿姨那边去，让比较大的水池可以继续让他们生活。
Oh.
然后他说回到水池之后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晚上都会爬到陆地上，然后往月亮那边看。
啊，为什么？
因为就是以前我的房间那边其实是可以望得到月亮的，
哦，
就想说哇，他们是不是在怀念那些晚上？
啊，我那三只乌龟可以跟你邻居换吗？
我想说，我那两只乌龟说不定已经老死了都有可能，
哦，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在哪里。
我晚上睡觉都可以听到楼下那边叩叩叩叩叩，然后一下就看到他们三个就是这样
敲
爬出水缸，欸，
啊，一定会啊，就毕竟水缸他们的生活空间很小，我们会把它放到陆地上，不是说陆地，就是放在房间里面让它自由走，
oh.
然后就围一个空间让它走，
oh.
就会有放生出来走的时间点，
oh.
但这就不是
我
说再见了，
这个不用剪，这很漂亮，欸，因为你讲的几个故事都会让我想到对你来说很珍贵的那个东西，是这个关系结束之后，然后那个人他还记得你的某些东西，
嗯，
然后这又会扣到
对耶
September 的第一句话。
Do you remember？
对，我就觉得哇
哦。那我再告诉一个更难过的。我们家以前有养一只兔子，叫做乌龙茶。
嗯，
然后他很喜欢在我的房门口睡觉，因为就是夏天。因为我皮肤的关系，所以就是常常太热的话就一定要吹冷气，所以就会很喜欢窝在我的房门口吹冷气。然后只要我在家的话，他就会很喜欢钻到我的两只脚之间，然后这样子塞在中间。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就会趴在我的脚底下，我就会把脚放在他上面，因为他很热一只，他需要冷一点的东西。刚好我的脚很冰，所以就是我的脚的温度刚好是他需要的，然后他的体温又是我的脚需要的，
热平衡，热平衡。
对对对，所以我的脚一直以来都是乌龙茶的好伙伴。哦。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在台北读嘛，所以就几乎就不会再回去看到乌龙茶。嗯。然后就某天就接到电话说，哦，乌龙茶去世了。然后他是去世在我的房门口，就是一样他喜欢睡觉的那个位置。但其实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回去，所以他也很久不会到那个位置去。但就在他死掉的那一天，他是选择在那边离开。所以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说，哦，那个时候每天都会因为乌龙茶而哭，然后甚至就是同学会问说，哦，你在哭什么啊？然后跟他们讲这件事的时候，所有人通通都一起为了乌龙茶而哭。哦，就是那个时候是对我来讲蛮惋惜的一件事，就是，哦，他离开了，但是我没有办法陪着他，然后他好像很怀念那段时间，所以才选择在那个口离开。嗯，大概就是这样。
我至今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乌龟死掉，我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乌龟去哪里了？
它就一直还在我们家
啊，还活着，
还活着啊！
我会有很久前的事情，
它好像还可以再活个十几年吧。
那你要不要在路上走啊？
好，我回去 try 看看，我回去试试看。
而且不是听说，就是乌龟就是在地上走，假如它在某个地点待特别久，那边就可能是一个钱窟，你就可以挖起来变成。
哦，那我回去让
它。OK，
有兴趣了，有兴趣了，
都会回到一个很市侩的结果。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故事。嗯，欸，我分享了四个，欸，
很棒啊！
你们是不是要多给几个啊？
没有，我没有几，我已经把我全部都掏出来了。
如果各位有什么就是一样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很深刻的感受，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哟。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我是朗高，
拜拜，
拜拜。